欢迎收听下班看电影，我们不是专业影评人，只是爱看电影的上班族。
不但不专业，而且还很会爆雷。
我是艾尔西，
我是非线性，
我是叉叉 Y。今天下班要来聊的是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我们今天先用嘴巴欢迎叉叉 Y。
嗨、
yeah! ，
大家好，我是叉 Y。
我们今天就先来聊一下第96届奥斯卡吧。艾尔钦，你觉得看完之后，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这一届就是非常平平的过去，就是没有什么突发状况
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突发状况。
你就是期待看到有人上去然后冲去打巴掌吗？
没有，我没有期待。
难道有一个人都已经拖到已经快要近乎全裸，然后你都不会吸睛吗？
那段还蛮好看的，
就那样。
没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桥段，我觉得还不错，就像那个什么 John Cena 就是近乎全裸，然后还有那个 Ken 的那首歌，我觉得还蛮赞的这样子。
那你对于就是结果上是满意的吗？
我觉得奖项部分其实都蛮好，就是都在预料之内，
所以觉得有点无聊这样。
就可能就那几部电影在得这样子。
但我也觉得今年好像比较好预测一点了，因为好像有点那个整个趋势跟风向有点太偏激，所以好像尤其是奥本海默奖项是最好预测的吧，这样。
对啊。
然后我看完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蛮爽的了，毕竟诺兰从来没有拿过奥斯卡奖嘛，然后他也是到今这一次他才拿到他人生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导演这样子，所以其实看完的时候看到奥本海默横扫大奖，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爽的。
哎、不过这一次其实有两个小嘛，就是有两个小争议的地方，就是关于那个小劳勃道尼在领奖，还有那个艾玛斯隆在领奖的时候，就是网络上有传出一些什么种族歧视啊，或是不礼貌的风声。费先生，你知道这个吗？
哦，我知道啊，我觉得那个有点太过于敏感嘞，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去放大那件事情，因为。我自己这边接收到的资讯是，大家很 care 说，小劳勃道尼上台领奖的时候，他对于关继威有点忽视他的存在嘛，或者是没有做到很满的礼貌这样。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哦，原来这样也可以是一个新闻，就是
其实我看了，我也是觉得蛮无聊的，
对啊，
就是我不懂大家吵什么，
就是
主要是因为外国那边先吵过来的啦，对啊，
哦，
然后台湾的媒体我觉得就比较、就是、
跟风一点。
跟风，
应该说这种东西比较能够炒得了话题啦，然后还有新闻热度这样子。因为如果你说好奥本海默来聊什么，然后就更不用奥本海默啦，或是芭比这种比较热门的电影，我觉得就算了。可是你说好像什么自留生啊、罪恶真相啊，我相信一般观众应该都听不懂啦，对啊，所以也只能用这个东西来炒话题啊，要不然啊你还能炒什么？就炒江欣的全裸这样子。
有东西打翻了吗？
对，等我一下。
好，
是猫吗？
好 real 哦。
对啊，好 real， 好真实哦。
好来。
然后，可是我看到一个我自己是觉得蛮夸张的事，就是后来杨紫琼她不是有自己在自己的社群上就是讲说，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吗？然后结果居然下面网友就在那里留言说，哦，她好可怜哦，就是她被歧视，然后还就是要这样说这种话。我就想说，哇，到底是怎样？本人都跳出来说话，然后下面人就还要再就是帮她就是在那里揣测她的心情，说，哦，她一定是就很委屈才讲这种话什么的。
哦，
我觉得蛮好笑的，网友的部分。
哦，那我想问一下，叉叉 A， 你对于这一次得奖结果你还满意吗？
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不意外啊。
嗯，
对啊，蛮好预测这一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
恭喜奥本海默哦，横扫了七项大奖。
下周四下班见。
要这么简短就对了。可是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好像竞争对手比较少吧，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不管是在技术奖项或者是在导演奖或是最佳影片，可以说算是竞争对手比较少吗？
我觉得今年有一个蛮有趣的话题，这个也是蛮多影评人都在讨论的啦。然后你不要说影评人，我们不是专业影评人，对。
对，我们不专业影评人，
这时候就不敢说自己是影评人。
应该是说很多媒体或是一些就是关注影坛的一些权威媒体，他们的评论啊，大部分都说今年的就是好莱坞有点回归到所谓就以往 非常非常古典的那种状态，就是说
古典
哦，就是说每年一定都会有一个叫做 Dad Movie 的东西，就爸爸电影，或是对，就是有人会翻成Daddy Movie 吧，还是什么的，对，就是说这种会是一个算是有一点点指标性的这种大型的电影，然后这种电影呢、啊，通常都会是比如说非常有指标性的演员，然后我们当年就是话题性最高的，然后或是一些影人他们话题性最高的电影，那我觉得奥本海默就是会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这种类型的电影。对，那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以往我们不是有在讲说奥斯卡就是好老好白好难吗？
对
、哦、之前有，对啊，
对对对，所以一直我觉得今年就一直在洗刷这个比较负面的形象，所以今年开始这个赛制，大家应该知道，之前都知道说他们就引入所谓的多元性的这个条款进来，这样就是说参赛的这些电影，然后他们的幕前幕后，他们的种族的比例啊，对，然后或是一些非白人的什么提名数的，他们那个按照那个比例什么的那个规定，然后大家可以去查啦，我觉得很复杂。然后搞的就是说好像很多剧组他们为了要去迎合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去做这样子一些事，可是我觉得更有趣的是说，好，你剧组去做这些事情之后，结果你发现像这种 daddy movie 的东西反而是主流，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哦，你是觉得这样反而更讽刺这样吗？
对啊，你看奥本海默它里面有什么多元种族吗？连日本人都没有，对不对？对啊，
哦，对啊，
所以你要说哦，这个奥斯卡有更多元种族吗？有啦，就是幕后的人很多元种族啦，然后议题上面，对啦，有一些确实就是你好像在关心一些什么什么比较，对，就是你知道世界潮流这种，好，我们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东西。
可是我会有一个问题是说，还是他们今年是有办法接受说，因为奥本海默他是改编自真人真事，所以他也不可能刻意就是放一些种族的问题在里面。
没有啦，他幕后还是有啊，只是他目前就是
哦，
荧光幕前的
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点两难啊，就是说奥斯卡近期有哪些问题，基本上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被人家批评，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好白好男好老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哎，怎么好像都没有多元种族啊？你以前就是可能就讲说啊黑人议题，然后近期可能就炒说亚裔的议题啊等等的这种东西这样子，所以就是哎，怎么好像都不多元，都是那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种规定，然后规定到今年发酵，然后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怎么好像变成是反而这种很主流的电影变成是超级强势这样子。对对对，而且你看哦，就像好，比如说我们就拿去年来讲好了，就是比如说妈的多重宇宙，对不对？对，这种片子，哎，它确实不会是像奥本海默啊或芭比这种，就是票房大热卖，对不对？然后甚至是你看什么什么像 Netflix 的《西线无战事》啊，然后《猫王艾维斯》啊，这种片子其实它不会是像去年那样子，奥本海默、芭比这样子有那种话题性非常现象级的那种电影的热潮，可是反而今年是这样子，就很神奇这样子。所以到时候奥斯卡会不会再去做这件事情的调整，然后或是说好，你很明显嘛，你今年就是哎，好像大家都很好猜，然后好像都不意外，那反而你的收视率是不是就不比前年那一巴掌打下去那样子来得好？对，所以就是说好，那变成是这个影坛到底要怎么样去做改变，我觉得还需要观察。对，
那种感觉好像不管怎么改变好像都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这有点难。可是你会觉得说这次奥本海默会入围那么多奖项，可能不一定是规定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这次跟诺兰有蛮大的关系？
我觉得除了是诺兰之外啦，我觉得近期因为你知道就罢工啦，然后疫情啦，你现在要复苏，然后现在又遇到一大堆有的没的那种烂事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比较难得，就是说奥本海默这部片它很稳定的制作，然后到上映，然后到它票房的反应很好，然后到话题，然后又到奥斯卡奖季这样子，一路这样很顺利这样子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奥本海默、芭比啦这种片子比较稳，所以他可以在奖季期间，然后被大家看到，然后被大家讨论。
哦，
可是相较之下，就是很多片子就是啊，你可能遇到罢工，然后就停产啊，然后停止制作啊，然后哎，有些片子他们可能就是啊，遇到罢工，然后不能宣传啊，所以他的那个话题就变得很低嘛。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也是相较之下，就是奥本海默他自己本身就是一部还不错的电影这样。
嗯，欸，但是那个奥本海默那时候我记得他是有刚好遇到罢工，
他是刚好在罢工的当天然后首映，我记得。
对对对，
就是说应该说奥本海默那些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然后才进入到罢工。
对，
然后就他其实是有刚好就是卡到他们宣传，但是我觉得今年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个巴本海默，他算是就是有把这个流量带起来，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会两部一起看，我觉得算是今年这个蛮特别的一个。
不过
我觉得去年，陪你讲
哦，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值得注意的点是说，芭比好像最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竞争力。
我觉得芭比又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更神奇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芭比很神奇的是说，它本身的那个故事的主题，第一个它的类型它是喜剧片，那奥斯卡本身纵观所有的喜剧片类型的其实本来就不吃香，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一直很强调比如说女权主义啦，或是女性导演啊，然后这个非常强势的女主角什么的这样子，那反而就是让这种啊，你说好老好白好男的这样子一个气氛，然后你说要马上要去转换这样子吗？我觉得他们会吃不消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说，那我觉得你我被有点你知道宣传轰炸到有点想吐，反而就是在投票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去投他。
哦，
对，我有看到有些可能国外的权威媒体他们有去。就是你知道找一些小道消息，然后去问到一些不具名的投票委员，然后他们就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不会
是、
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就是你知道一两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就普遍的那种风气的，对啊。但我自己个人我是觉得芭比的宣传力道有点太过头。
是蛮强的，
可是我觉得
铺天盖地，
我觉得芭比的宣传是它上映过后的那个效应比它上映之前还要更大。
对，
就是，但我觉得很罕见的现象是两部电影互相进行宣传，这个算是蛮少见才会有的现象吧。
那也是网络炒出来的、啊，也不是那两家片商他们刻意去、
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就是手机的时代，所以有很多民音梗这种东西反而在互相帮助宣传、可能我觉得一开始电影公司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说会这样，
是啊，
是网友免费帮他们宣传，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感觉出来那时候其实大家会去看芭比或是奥本海默，其实有很多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想看，而是因为觉得说，哦，我今天去看芭比是一件很潮的事情，然后他们会发限动、然后去分享说，我今天去看了芭比，就是
然后要穿整身粉红色。
哦，对，我觉得有很多心态会变成是年轻，有一些年轻人他要跟上这个话题，然后导致说，哎，你一窝蜂的人直接进去看了芭比，然后变成去年所有电影里面票房最高最高的电影嘛。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说，好像是哪一个县市的电影院。后来大家会跑去看奥本海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后来已经买不到芭比的票了，芭比的票卖完，所以就只好委曲求全然后去看奥本海默。
懵看死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 这个现象算是蛮罕见的吧。不过那个我想问一下查查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我们最近有网友就是指明说想要听你讲解一下有关于奥斯卡的评分机制，虽然、就是虽然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已经有聊过了，但我觉得 你现在可以再讲一次没有关系，因为我也想要再听一次。
等一下，我觉得超酷的，就是网友来我们这边留言，然后指名说我要常常回答我。
对啊，这什么酒店的概念？我要点台是不是？
对啊，你被点名了。
可以，
对，
我可以讲啊。
肯定粉丝都有。
不是，但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这个是真是大家想听的嘛，因为会讲很复杂哦。
可是我很想听的、啊，我觉得我很
想
听，那就代表说我的粉丝也会想听。
我之前应该只是简单的带到说他们的组织，然后怎么投票而已嘛，对不对？
对，我是想要知道说他们到底是要怎么去投那些投票的规定，然后包含说 可能之前的某一些事件，就是为什么会是一些好像比较冷门的电影会得最佳影片，然后反而入围奖项最多的不会得最佳影片，就是等等之类的这种资讯，我还蛮想听的。
好，我可能等一下会带到一些数学，所以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
如果大家真的是听不，就是听不太懂或者什么的，好，就是听一次听不懂，我建议就是听两次。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心机好重啊！
对，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说奥斯卡投票机制，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就是那个影艺学院里面的这些会员们，他们去投票出来的。那我们印象中的投票，其实就是你知道，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多数决这样子。可是奥斯卡的投票机制，它并不是一个绝对多数的计分方式。他们当时好，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呢，有哪些人可以去投这些票，不外乎就是奥斯卡曾经的入围者，或是对电影有所贡献的影人。然后呢，他们会按照他们自己本身的专业，然后去分到影艺学院里面的各个的分会。对，那比如说好，我今天是个演员，那我曾经有入围过，那可能隔一天，可能隔一年呢，他们就会这个影艺学院就会寄一个邀请函给我，就是说啊，欢迎你入会，这样，那我就有投票资格了，这样。
哦，所以其实要拥有在奥斯卡上面投票的资格，其实是
他是邀请
的，
他是要邀请制的，他不是说你想加就加，我有钱还不一定，但是你加入的时候，他要叫你缴年费啊，这个真的很贵，这样。对，然后好，
我想问说，据我所知，是不是台湾唯一有投票权的，是不是只有侯孝贤跟李安？
现在有越来越多了，我记得。对，像李安跟侯孝贤是早，还蛮早就有加入进去的这样子。对，那详细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因为我后来有越加越多，然后但我现在记不得这样。
所以照这个逻辑来讲，演艺学院的投票会员的那些人只会越来越多这样子吗？
对，演艺学院，对。
哦，所以现在是不是
他们
你说
他们现等一下我看一下，
因为我记得好像后来已经有到8000多个会员了，因为我不知道后来已经到多少了，
我看了蛮几的。
那他如果有做什么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会被，
就比如说他可能 有某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一巴掌，
想巴掌，
然后他就不能有投票权，会这样子吗？
我记得那个时候以这个威尔史密斯的例子来看的话，他好像没有被除籍，但是他只有被停权，
不能参加。
对，
所以他
说他十年内他不能去做这件事情嘛，啊，包括他投票也不行啊，就是任何影艺学院的活动他不能参加嘛。但是他有没有被踢出会员名单，这个我不知道。但我记得史上也有人是被除名的，像那个之前那个闹出 Me Too 事件的那个 Harley Winston， 他就是被除掉了。对啊，
我是觉得如果你有可能有杀人啊、吸毒什么，应该就是直接被除掉了吧？
那个就是太严重的这样。对，好，等一下吧。好 ，Anyway， 总之就是这样子就，反正就是这些人有投票资格嘛。对，那。他们呢，每一年呢就会，在这个一年结束之后呢，收到美国影艺学院他们的一封信，这样子。对，那这封信呢里面会夹带两种东西，一种东西叫做选票，一种东西呢就是他们会把去年啊，比如说今年是2024年，然后要选2023年的电影嘛，那他就会把2023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凌晨11:59以前的这些片子，他们全部把它列出来，然后列出来之后呢，里面导演是谁，然后演员是谁，然后服装设计是谁，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就是那些幕后人员名单全部都列出来，然后跟你讲说去年有这么多电影，然后你要从这些电影里面呢去挑，然后去挑出你自己喜欢的，不管是人还是电影，然后放到你的选票里面去。那这个选票呢，也不是说哦，我收到比如说我是一个演员，然后我加入的是演员分会，那我不会去收到要投最佳服装设计奖的投票，我只会的选票，我只会选最佳男女主角，然后男女配角这样子，就是
他的领域这样子。
但是所有的分会的成员们，他们都会共同收到一张大家都有的选票，就是最佳影片。对，所以最佳影片我会收到，然后如果我是演员的话，我会收到 男女主角、男女配角就这样子。
嗯，
对。然后呢，这个选票呢也不是叫你填一个名单而已，他会按照你的自愿顺序要你填写。
嗯，
对。那有多少的这个自愿要有多少的自愿要去填写呢？这个就不一定。
嗯，
对。那以最佳影片为例的话，大致上就是十个，就是十个。好啊，
我记得后来规定有改吗？原本是五部变成是五到十部啊，后来又改成是一定要十部这样。
对，所以就是等于是说，好，不管是要写几部，他就是要你写这个自愿序就对了嘛。
嗯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数学的部分哦。我们接下来全部都以最佳影片，因为是全部人都有投过嘛。好，我们就以最佳影片来做为例。假设我们的总票数有9900张。9900张，总共有9900个会员要去投这张票，那要投这个最佳影片的话，总共有9900张选票嘛。
嗯，
那我们就假设说最佳影片有的这个入围数是十部嘛。
嗯，
那所以呢，我们入围的门槛呢，它的计算方式就是9900除以10+1。
嗯，
也就是要达超过900张选票，它就会入围。
哦，
这个就是第一轮的统计。那不要问我说为什么是10+1，这个就是它的算法，
数学的问题。
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900它就是入围门槛哦。那假设我们第一轮的计票，好，比方说有 A B C D 这几个这四部电影好了，然后这四部电影呢，这个第一部电影是1100，然后第二部电影是1000，然后第三部电影是900多。第四部电影的话是800多，那现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三部电影了嘛？
嗯，
对，三部电影就已经入围了。嗯，那入围之后呢，我们还是没有满10部这个入围影片嘛？那怎么办？那就会开始从最后一名的影片，比如说 H 啊的 H 这部电影呢，它的第二志愿开始去检视它。
H 的第二志愿，所以那不是像我的逻辑是说，那就从最后一个最高票开始照顺序往上加上，不
是
这样的，
不是。所以好，比如说 H 的票数它总共有80张，然后这80张的第二顺序的电影里面有，比如说C 的电影跟 D 的电影几张几张，它就会把这第二顺位的这几张票，然后加到我说的 D 或是 E 的这几部电影当中。
嗯，
然后呢，算完之后，就是第二顺位的这些电影的选票算完之后，看有没有再超过900张，
嗯，
他就会入围这样。
嗯，
所以就一直这样子，就是从最低票然后开始就是往前加这样子。
嗯，
对。
哦，
好，所以就把它塞到有达到入围门槛的那个数量就够了。
嗯，
但是好，通常啦，通常这个会计事务所啊，就是帮这个奥斯卡在做统计资料的这个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他们通常就只会解释到这边，因为这样啊，你们的脑容量还够超载吗？
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还可以，是不是？
对啊，
还
可
以哈，
可以啊，
对，因为他们通常都只会解释到这边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哦，这样大家都已经糊掉了，但是
哦，所以你像接下来会讲出更多是就是那些会计员不会讲出来的东西吗？
对，
哦，这么厉害啊！
好，现在要讲了，好。就是我们通常啊，像奥本海默今年就超级强势嘛，对不对？
嗯，
他一定不会只有900张啊。
嗯，
对，他一定会超过，比如说好1800张好了，他就已经超过两倍了这样子。
嗯，
好，他超过入围门槛两倍，那他已经超过入围门槛了嘛。
嗯，
那他就会确定入围。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条款叫做过剩条款，就是说呢，假设他的票数是超过入围门槛的10%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算出来那个门槛是900嘛，那所以是超过990以上的这些票数，
嗯，
他就要重新的去检视他的第二顺位，然后再去加往回往下加，然后加到其他的电影当中这样子。
嗯，
所以哦，这个时候你大家有记住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之前会讲说哦，通常最佳影片都是比如说第二第三名通常都会出现。
嗯，
为什么？就是因为第一部电影他已经超级笃定他一定会入围了，可是通常会投第二部第三部的人不一定嘛。
嗯，
所以通常有可能在第二轮的时候他就被就是超过了第一部电影的那个票数。 所以他反而会票数最终的计算方式会更多这样。
所以 反正简单来说就是第一名溢出来的票会送给第二名跟第三名这样。嗯、
对对，但是他又会按照就是溢出来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再去加一个就是趴数这样子。嗯、比如说他超过两倍，我们刚刚举的例子是超过两倍，那他就要乘50%这样。
哦，
对对，所以通常就是这样子，就是一直去就不断的你说稀释啊，或是怎么样，然后去算出来这个投最终的计票的总票数这样。
嗯，那我然后你说，
而且哦，这个时候大家要想到，就是说如果我进入到第二轮，那我是不是第一轮的那个像我刚刚说奥本海默这种超级强势的电影，它就不能再继续算了嘛？
嗯，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总票数它又会变，所以它的入围的门槛又会变。所以同时你要去计算这个入围门槛的变化，同时呢要去计算说这个超级强势的这些电影的第二顺位的电影，第二顺位的票数有哪些？对，所以它每一轮的计算其实都一直。就是因为所谓的滚动式调整嘛，就是一直在调这样子，所以就是算到说他的入围的数量已经够了，那就停止了这样子。
嗯，对。不过，我是想要讲说，我是对于这种规则会有一些不认同啦，因为我很单纯的想法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会员，然后一起去票选说，哦，你觉得今年的最佳影片是什么？那可能有一些电影就是那些专业的影评人大多数都投了这部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它最后会因为太多人觉得它是最佳影片的而它不会得奖。
嗯，
然后反而是第二名第三名明明就不是最多人认为它是最佳影片的那个奖 那部电影最后得奖。我就觉得其实这规则会不会有点不太公平？
我觉得还好、哦、因为应该是说它这个其实就是我一直都觉得这样的机制它其实是为了要让一些可能本身就是比较冷门的或是它比较不会是那么强势的电影它能够被看见这样子。
嗯，
所以它其实这个投票机制我刚刚讲那只是第一轮投票、啊、就是说我们这第一轮投票是我们先产生出入围名单之后他们又会再寄一封信然后给这些投票委员进行第二次的投票。
嗯，
所以第二次我们再会收到就是这些会员们他们又会再收到第二封影艺学院寄给他们的信，那这封信里面就是另外两张选票了，那就是会有另外两种东西了，那第一种东西呢就是还是一样你的选票，第二种东西呢、嗯、就是入围名单，所以他不会再给你就是去年所有的电影全部的那种东西了。
嗯，
对，就从然后接下来你就是直接从这个入围名单里面开始填，就是刚刚我们又说了一次的那样子的一个计算方式这样。
嗯，
对，所以其实入围名单一出来之后其实有很多东西它就会变成是你可能就是我原本没有在第一轮的时候投票出来的东西这样。
嗯，
比如说我个人我的口味超级偏，然后我投的东西都没有入围，可是我就要这个时候就逼着我自己要去投这些入围的东西了嘛。
哦、
对啊对啊，所以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在第一轮的时候因为它的数据量很大、嗯、然后投票的票数其实也很复杂，所以我觉得他用这样的机制、嗯、然后让一些小的影片给出现，我觉得确实它会是一个还不错一个机制啊，就不会是那种强势的就超级强势这样子。
嗯，
对
嗯
对，
不过我也不知道欸，因为像前三年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沙丘吧，因为那时候我听完你讲完这个奥斯卡的评分机制之后，我自己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沙丘你就算拍的再优秀也没用啊，因为反正你也不会得最佳影片，就是好像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它就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影，但是它最后那个溢出来的票还有它的那个机制的关系，反而会让当年的那个叫做什么
跃
动新旋律就最后得奖了这样子。
嗯，
对，就是不知道好像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机制是完美的吧，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啊，的确这个方法可以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电影它也是有得奖机会，不会说没有得奖机会这样。
嗯，所以纵观下来啊，回归到就是你刚刚问我说啊，我今年这样看下来的感觉是什么。
嗯，
我刚刚不是得出来的结论其实就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惊喜的地方，因为还蛮好预测的。我觉得今年就是非常有趣，就是说好像评审委员们就是会员们他们投票好像都奥本海默一定会填进去的感觉。
可是我
一看对，然后按照我们刚刚的逻辑哦，如果你全部的人都一起投奥本海默的话，他又会被稀释掉
啊。对啊，我刚刚想讲这个，就是
可是他被稀释掉，可是他被稀释掉之后，他还是出现了。
对啊，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最神奇的地方吗？
对啊，就是我在想说，如果这个评分机制是真的，那如这个逻辑来讲，奥本海默是不可能得最佳影片的。
嗯，
对吧？可是他最后还是得最佳影片了。就我刚刚也想讲这个，这样其实蛮神奇的，他在这个评分机制下。最后他还是得奖了，
是他有可能是大家的多数的第二名。
那说不定那第一名会是谁呢？难道是芭比吗？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可能是可怜的东西啦。
对，我也觉得可能是可怜的
东西。哦，然后他们溢出来的票，然后到奥本海默。哦，所以奥本海默其实并不是今年最优秀的电影，大家误会了。
我自己是我的看法会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在一些可能特定的电影当中去做抉择而已啊，就不会是全盘的考量。像前几年其实就是有很多大家表现都还蛮平均的这样。我觉得今年就是有这种非常非常强势的电影出现，所以大家在投票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考虑的比较，你知道，就比较不会是有那么悬念啊，或是有那种我好像投这个也可以，然后那个投那个也可以那种感觉这样。
因为其实我在预测最佳影片的时候，我当初预测有可能是《梦想集中营》之类的，因为我看历年下来，比如说什么《月光下的蓝色男孩》啊，或者什么《金爆焦点》啊，然后或者什么《月动心旋律》啊，就是如果是要以历史就看奥斯卡的历史这些得奖的作品的话，好像奥本海默真的不太可能会得奖那样。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预测，好像跟我想的是有点惊讶，没错。
我本来有想说有没有可能是《罪恶真相》之类的。对，但最后我还是觉得可能奥本海默比较
这个啊，讲到罪恶真相，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就是好，如果你纵观，
你说那只狗吗？
应该说你纵观所有奥斯卡的过去的一些，你知道，就是他们得奖的一些类型啊，其实有迹可循啊，就可以知道说，其实透过这样的机制，然后看看，就是说，应该说，当你知道说，当你了解你刚刚的，这样。当你了解刚刚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投票机制之后，你不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症结点其实是就是当年就是这些投票委员们他们在写下这些电影的时候呢，他们有没有对这些电影的印象，
对这些电影有印象？
对，你好，干，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对。
哦，你是说就是他
们还记不记
得当初投了什么吗？
我重讲一次，对。所以你不觉得就是说，好，我听完刚刚我们说的那些投票机制之后啊，你不觉得其实一部电影的宣传力道，它能不能在这些会员投票会员们的脑袋里面留下印象，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吗？
哦，
你懂我意思吗？对不对？他第一轮投票的时候，他你好，根据统计啦，好，大概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2023年去年所有电影的那个数量大概是坐落在200到300部左右。
嗯，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200到300部里面去挑5部或10部的电影，然后到你的选票里面？这个就很考验，就是说他对这部电影有没有印象嘛？所以人家都说为什么这个平均那个要得最佳影片的电影，他们平均花费这个行销宣传的费用大概是1亿美金哦。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他要让这些投票委员留下印象，他才会写进去啊。
哦，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对这个，他到底有没有打到这些会员们的脑袋里面，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所以你看去年那些，你说奥本海默啦、芭比啦、自留生啊、美式小说啊这些片子，哪一部他宣传力道最大？
奥本海默啊。
芭比，
好，对啊，然后芭比他讲的东西是什么？奥本海默的东西讲的是什么？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些美国影艺学院们的投票会员们的身份，好白、好男、好老，哪一个比较喜欢？我觉得，对啊，我觉得奥本海默啊，就很明显嘛。所以芭比会不会对这些老男人会觉得说，哦，怎么又来了？哦，这又是女人这样子那种感觉，就对，就是反而就不会去投芭比了嘛。 对不对？嗯，对啊，那让他入围，好了，我们让他入围可以啊，这样子，对啊，所以
入围 OK 啦，
对啊，那你真正在投票最后面，好到第二轮，然后你拿到的是入围名单的时候，你会投谁？对吧、啊？嗯，这个又是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这些投票员的投票的当下，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可以就是很明显就可以去预测出来了。
可是我记得好像电影公司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在宣传奖季的工作，好像我就有听说环球之前他们在把奥本海默拍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计划说要能够让他顺利进入奥斯卡，所以他们在很前期的时候就一直在奖季方面在做宣传，这样子，好像这我听说的、啊、好像就是电影公司他们会有一个部门是专门在帮电影去宣传奖项的。
我觉得啦，吼，这个你说的这样的东西，我其实不意外。然后就算是他是真的，我觉得，哎呀，你说的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证实啊，因为我也不是在电影公司里面工作过。但是他就算是真的，我觉得我也不意外，因为我觉得奥斯卡他已经，你看今年已经到96届，快100年了、嗯，所以我觉得那已经行之有年，然后大家已经有一个模式在，然后所以好莱坞他们。怎么样去设定一部电影它未来啊？比如说你是要主攻票房，我根本对奥斯卡根本没差，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个做未来的推广啊、行销上面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自己本来就有一个计划在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好，你说专门好，比如说我们这部片它真的就是明年我们就是目标在奥斯卡，那当然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在。但好，我觉得既然你提到这个东西啊，就是提到这个所谓的宣传战这件事情，嗯，这个我觉得以往也有一些歪风啦。因为像比如说、哦、我觉得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那个阿凡达那一届，
你说第二集水知道吗？
不是第一集的、啊、第一集的时候、
第一集的时候，
对，第一集的那一届我忘记第几届，但是那一届就是号称说是这个前妻跟前夫的对决嘛、嗯、
他输给凯撒林毕格罗、
哦、对
对
对，
就阿凡达是那个詹姆斯卡麦隆嘛，然后他输给那个危机倒数的凯撒林毕格罗这样，嗯，对，那当年的最佳影片是危机倒数、嗯、可是危机倒数当年就爆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丑闻，就是他寄给每一个就是他们其中一个制片，然后寄给每一个投票委员一封 email， 然后这个 email 里面就是写说啊，我们那个危机倒数很好看哦，然后请大家会试一票哦，这样子之类的，然后开始就是有点在酸说啊，不要去那个看那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蓝色皮肤的人啊之类的，就对，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什么好像在诋毁另外一部电影这样子，然后后来被抓包这样，
哦，
然后后来对被抓包，然后后来这个制片呢，就好像是他就真的也是被除籍这样子，然后原本是有要判决说这个危机倒数后来不能去角逐这个最佳影片，可是后来还是让他角逐了这样，嗯，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当年也有一点点争议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就是好，我们就举那个前几年《寄生上流》嘛，《寄生上流》的例子好了。就很多人就说什么哇，为什么韩国电影工业可以这么厉害什么的，然后就说什么啊，电影很会拍啊，或什么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基本的，可是我觉得最最最最症结、最关键的地方，为什么《寄生上流》可以让这些好莱坞的明星们、好会员们能够都很喜欢？我觉得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行销力道做超多。甚至是他们还会就是找那个，等下那个导演叫什么？
你说奉俊昊？
奉俊昊、
啊。比如说他们还会找奉俊昊，然后去上那些什么 Jimmy Kimmel 的脱口秀啊，对，然后上那些各大节目啊，然后打这些打这些曝光度，然后甚至他们还会就是配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那个翻译员，然后在他旁边。嗯，对，这个其实都是宣传战，这不是说什么好啊，我就电影拍到好，然后啊，一定会有人看到。No， 你看去年日本就死人惨啊，对不对？
去年日本，
对啊，
在车上，
对啊，在车上就是哎，呼声很高嘛，可是对啊，最终还是不会得奖、
嗯。其实奥斯卡很像在打总统选战，
其实就是
对，就是在打选战嘛。反正前面在奥斯卡的风向还没吹起之前。就会开始有很多就是手脚开始在动作什么之类的，
对啊，像今年最大的一个丑闻其实就是滞留生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我不知道。
滞留生他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前一天，前一天哦，我们是15号颁奖是不是？14号
14、
欸、号，
台湾时间是十
号是不是？
对，
下，
好，没关系，我们讲错也没关系，就当我们讲错好了。好，
就颁奖典礼，我记得是10号吧，我记得好像是8号还是9号的时候爆出一个超级大丑闻，就是自留生的剧本涉嫌抄袭。
啊，是真的抄袭的那种，不是模仿。
应该是说有一个就是名不经传的好莱坞的编剧啦，齁，就是说他在好几年前为了兜售他自己的一个剧本，然后这个剧本是有关于这个一个儿童医院的医生，然后迫不得已要在一个地方，然后跟一个病童然后相处，其实就是自留生的故事啊。对，我们，你们两位有看自留生吗？
还没，
没
有。对，自留生的故事，他是在讲一个寄宿学校。然后因为要放那个圣诞节假期嘛，所以很多学生都放假回家了这样。然后但是有一个学生就是没办法回家，所以就在学校里面，然后跟一个老师就是独处这样子。所以那个编剧就说，哦，这怎么那么像我写的东西？所以他就告这个自留生的导演跟，然后那个导演刚好就是这个编剧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原来他在好几年前为了要兜售他这个剧本，所以他寄给很多很多的剧组，然后甚至是知名的导演，甚至是片商，说，哎，拜托你帮我把我写的这个剧本给拍出来好不好？然后呢，没想到现在过了好几年，看到一个这么雷同的东西，这根本就是我的东西嘛，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告这个自留生的导演跟编剧这样子。
哦，
对，
可是
你说。所以很好笑，就是说为什么在前一天或前两天才爆出来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如果这个东西这个丑闻它是在奖季期间爆出来的，比如说在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爆，你觉得自留生他还会入围吗？对
吧，
所以你不觉得当中，所以有些媒体就来猜测啊，就是说其实自留生的剧组他是不是花了一些钱去买通了一些媒体，然后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这样。
哦，因为其实他前两天爆出来已经没有，已经无所谓了，
投票都投完了，
对啊，都已经投完了，对啊，
所以当时就有人在讲说什么，哦，那这件事情爆出来，那如果当时就是这个十号的时候颁奖典礼当天，然后颁给了自由生，那这件事情就会爆了超级严重啊！幸好就是最后自由生没有得嘛，对啊，对啊，你看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对不对？
有了，我好像之前有稍微看到新闻，可是我没有那么有印象。但你现在讲了之后，我发现哦，原来那部电影好像就是自留生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先从那个最佳纪录短片。
哎，大家还醒着吗？
我们会分上下两集啊，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我们先从最佳国际电影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观众对最佳纪录短片、跟最佳动画短片还有最佳短片不太熟。所以我们先从最佳国际电影开始聊好了。
好啊，